我们继续看37卷讲义1075页。接着谈与般若波罗蜜相应，其中一项是以法性非德相故，菩萨不作念，我要很快得到法性，或者是我不得法性，不要做这样的分别。复次，舍利弗，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他不做这样的分别，说我要很快得到法性，或者说我不得法性。为什么？因为法性非德相故。法性如论底下解说，这里的法性就是诸法实相。那能够不这样的分别，我要很快得到诸法实相啊，或我不得诸法实相，能够这样的话学习，那才是与般若波罗蜜相应。好，先解释法性。第一个解说法性者就是诸法实相。第二个呢，是除心中无明种种烦恼，以清净实观得诸法本性，这名为法性。性就是真实。众生如果以邪观来看的话，那就是戏服；如果能够正观，那就是解脱。好，菩萨不作是念，我很快得到法性。为什么？因为法性是无相。诸法实相，不要误以为说有一个实在的什么相可以让你去执取，不是。诸法实相其实是空相无相。既然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没有远近了，不会说哦，这个实相比较近，我很快得到；那比较远就慢一点得到。不是这样子。既然法性无相，没有远近，所以他不会说我很快得到，或者我久久乃得。因为法性没有持久，或者是没有很迅速得到，没有做这样的分别。法性义，如之前在卷32有提到如法性实际，这都是涅槃的别名呢，或者诸法实相的别名。如那边所说。好，接着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不见有法出法性者，能够这样的学习，那才是与般若波罗蜜相应。好，解释无明等诸烦恼入一切法中故，失掉诸法的自性，就是说因为凡夫他用烦恼来认识世间的一切法，所以他因为有烦恼嘛，那来认识世间的一切法，不能够知道诸法的实性，不能够知道诸法的实相。因为他失去诸法实性的缘故，皆邪取不正，因为有无明嘛，带着无明来学一切法都是不正的，没有办法掌握到诸法的实性。而圣人不一样，圣人他除却无明等，诸法实性还能够明白的显露出来。譬如乌云覆盖虚空清净性，这个阴云就是在比对无明烦恼，那虚空清净性就是诸法实性。那凡夫有乌云，所以他没有办法看到虚空清净性。而圣者，他只是把乌云去除，就能够了解到诸法实性。所以他的对应关系就是这样子。因云来对应无明，虚空清净性来对应法性，诸法实性。好，另外若有法无明不入者，是者出于法性。 但事实不然啊。如前面所说，无明人以凡夫来看呢，哈啊，无明他入一切法当中，无有法出无明者，是故菩萨不见法出法性者。好，下面有几个譬喻，我们先看，再回过来啊，汇通哈。譬如众流皆归于海，不管你是哪个河流啊，那最后会归处是到大海了。再来，如树善小王皆属转轮圣王。树是很小的谷物啊，那散在各地啊。那这些在阿含经里面讲，就是就像很多的小王啊，为数众多啊，这些树善的小王，他都是归属于转轮圣王，来亲近转轮圣王啊。另外一个譬喻，如众小明皆属于日啊，不管其他的星啊种种，它光明啊，事实上啊都会归于日，太阳是最大的光明。那从这里的譬喻，众流归于海，或者众小明归于日来看的话，那其实就是从圣者来说啊，一切法都汇入到法性当中，所有的一切法都归入法性，没有出于法性之外的了，因为他除却无明，所有的一切法都归于法性。如果以凡夫来讲，那就无明遍入一切法当中。那从这里一方面看，就是圣者他要了解这诸法实性呢，其实就在一切法当中，不是离开一切法在观空啊，得到另一个诸法实性，不是。那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当体即空，它就在一切法，不是离一切法啊。那正确了解，除却无明，一切法通通是法性。好，接着第四，不念法性分别诸法。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不作是念法性分别诸法。像这样的习应是名与般若波罗蜜相应。好，外人问，为什么不做这样分别，不做是念法性分别诸法呢？论主回答，诸法实相或者诸法实性，这个法性虽然是很好，但是如果贪着法性而贵于法性，因为贪着这样的因缘容易产生烦恼，有时候会起骄慢心呢，我得到法性你没得到啊，所以不做是念。再来，外人问，如果法性是空，是一相无相，那何必再分别种种的法呢？好，论主回答，得到这样的法性，灭除无明等诸烦恼。有些烦恼它会障碍我们得到诸法实相的。那对于障碍诸法实相的这些无明烦恼呢，我们把它破除，得到法性，破除无明等诸烦恼，不要让这些诸烦恼来障碍诸法实相。这样的话，心能够得清净，智慧明了，知道诸法的如实相。能够这样的随法性的，那就是善；不随法性的，那就是不善。如有位范智问佛说，天地间是不是有善恶，有好坏？佛说有。那他在问，他说，我久皈依佛啊，请为我好好解说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佛就说，有三种恶，三种善，十种恶，十种善。三种恶就是贪嗔痴啦，三种善就是不贪不嗔不痴， 一个三不善根，一个三善根。那十种恶就是十不善法了，十种善就是十种善法，十善业道。十种恶在身来讲就是杀盗邪淫嘛，口的话有妄语、恶口、两舌、绮语；意的话就贪嗔痴。善的话就反过来，不杀、不盗、不邪淫等等。乃至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杀生是恶，除杀生是善，乃至邪见是恶，除邪见是善。能够如实这样的分别善恶，才是佛的弟子，能够入于法性，名为得道。好，接着第五，不念是法能得法性或不得法性。好，看经，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不作是念，我学这个法能够得到法性，或者说学那个法不得到法性，何以故？这菩萨不见用此法能得法性，或者是不得法性。菩萨摩萨如是习应，是名与般若波罗蜜相应。那什么是得法性呢？就是行者修八正道啦，得到诸法实相，所谓涅槃，那就是得法性。我们得法性可以修八正道啦，学般若啦，修智慧，来得到诸法实相，得涅槃。复次，性、名、诸法、实相，我们看经文的第二行，不见用是法能得法性，这个性就是得法性的诸法实相。法名般若波罗蜜，这个法就是前面的不见用是法，意思就是说我不见我用般若波罗蜜能够得到诸法实相。为什么呢？真正得到实相般若，没有所得的自性了，也没有能得的分别，没有能得，我用这般若波罗蜜有一个实在的般若让我得到诸法实相，他不做这样的分别的。所以菩萨不做是念，我行般若波罗蜜得诸法性。为什么？般若波罗蜜以及诸法性这二法皆无有异，都是毕竟空，从毕竟空来说两者没有什么分别，怎么可以说以般若波罗蜜来通达法性呢？好，第六，法性不与空合，空不与法性合。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法性不与空合，空不与法性合，这样的习应是名与般若波罗蜜相应。好，解释，菩萨不观法性是空，也不观空是法性，行空得法性。好，般若当然要知道众生空啊，法空啊，那我们行知道众生空法空，得到诸法实相，行空得法性。而缘法性得空，缘诸法实相得到空，以是故无异。所以者何？这两个都是毕竟空的缘故，空与法性都是毕竟空。好，接着谈十八戒不以空合，空是第一相应。菩萨摩萨行般若波罗蜜的时候，眼界不以空合，空不以眼界合。色界不以空合，空不以色界合。乃至眼视界不以空合，空不以眼视界合。那眼是这样的，然后耳鼻舌身意一样，它不以空合。那这样的空相应名为第一相应。好，我们看论的解说，十八戒不以空合，我们举眼界来说， 眼界不以空合。为什么？眼是色啊，是有，空是无。那空跟有怎么相合呢？啊，这有此一说了哈。不过这个不一定是论主的正义，有时候有人言也有此一说哈。再来，菩萨种种因缘分别，上面这个眼就空。好，比如说本来有眼，那因缘上面的就没有眼了。那空既然是空嘛，空没有眼的名字啊，哈，已经没有眼了嘛。不过因为本来有眼，现在眼散灭了，所以我们才称它为眼空。那本来有耳，那现在因缘散灭，我们称为耳空。但是从空来讲，不管你是眼空或者耳空，在目前空的状态来说，已经没有眼没有耳了嘛，不管是哪一个都是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在空来说，空亦无分别。哦，这个是眼空，这个不眼空。哦，这是眼空，那个是耳空。空本身来讲，它就不分别的啦。嗯，所以眼不与空合。好，接着，空不从眼因缘生。为什么？这二法本质空故，就空它本来是自性空了，不是因为其他的因缘它才空，或者是你观了以后它才空，它是自性本空。所以自性本空这个才是论主的本意啦，的正义。那举眼界来说明，那其他的十七界也是如此。好，万人又问啊，诶，为什么这般若经只有讲十八界不以空合，为什么不说五蕴十二处不以空合呢？答曰，其实应该说啦，因为背诵人他忘记了啦，对不起啊。然后再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应记说法。有人言，如果说十八界，那就是总摄一切的法了。因为十八界可以配合五蕴啊，可以配合十二处。我们上次那个表，大家对照就可以啊，看得很清楚。而有众生于心色中错，心就是心法了，色就是色法啊，心法中不错啊。这里自论是讲心法，其实严格来说是心所法。如果大家有那张对照表哈，可以稍微看一下哈。十八界里面心的部分有包括意界，还有眼世界啦，乃至意世界，一共有七个。那色的话呢，就是五根啊，跟五尘嘛，有十个，加起来就十七啦。十七剩下的就是法界啦，法界包括心说法等等的。那这里主要就是说，并不是诵者忘失了，而是佛应记说法。有的他对心说法没有什么特别的疑惑，只是对于心法或者是五根五尘这些不是很了解，所以广为开眼。因闻十八界得度，所以但说十八界。我们看角注105啊，倒数第二行。或有众生于心术法中少生邪惑。这个就是心法中不错的意思了。就是于心所法它比较少疑惑。可是呢多不了解色跟心。色就是五根五尘啊，心就是意界乃至六世界了。那为这样的众生故说，心术法为一界，就是法界，那色心为十七界。所以即使说十八界也就够了，不一定要五蕴十二处全部说。好，有人在问，那为什么空相应是第一相应呢？ 好，论主回答：空是十方诸佛深奥之藏，唯一涅槃门。我们要破除我执啊，就要悟得我空嘛，破除沙加一见，悟得我空、众生空啊，还有法空。所以空是唯一涅槃门。我们讲说入佛门叫遁入空门，也是空门。那这空其实有深意啦，不是四大皆空呢，或者是什么九色财气空而已。佛教空门那是智慧啊，般若空啊。更无余门能破诸邪见细论，这是相应，不可坏不可破。所以空相应是名为第一相应。那为什么是第一呢？空相应的第一因缘，也就是空行相应之胜利。底下有讲啊，紧接着就经了。空行菩萨摩萨，他与空相应的话，可以得到哪些利益呢？第一个，不堕二圣地。啊，这个当然是大圣的般若空了。连空也不执着，对，连涅槃也不执着啊。第二个，能够庄严佛净土；第三，能够成就众生；第四，行空相应，能够很快得到无上菩提啊。第五，能够生大慈大悲；第六，不生六种恶心。好，我们看经的第二段，诸相应中，般若波罗蜜相应是第一相应啊，是最尊、最圣、最妙，它是无上的。为什么？菩萨行般若波罗蜜相应，所谓空无相无作相应。那如果能够这样的学习般若相应、空相应，当知这位菩萨呢，如受记无异，或者尽受记。这菩萨如果好好学空相应的话，那就很容易被佛受记，将来会成佛的了，或者说与受记没有什么差别。菩萨摩萨像这样的相应、空相应、般若相应的话，能为无量无边的众生做大饶益。而菩萨摩萨也不做是念，他虽然说他这样的精进行般若啊，这样的空相应，但是他不会有这样的心念说，哦，我与般若相应哦，佛快要为我受记了哦，那他不这样想，或者说我要进佛土，我要得无上菩提，我要转法轮，他不会做这样的执着了，可以故菩萨摩萨不见有法出法性，也不见有法行般若波罗蜜，也不见有法诸佛受记，也不见有法得无上菩提。换句话说，对于法性也好啦，或者是般若波罗蜜也好啦，或者是佛受记也好啊，乃至无上菩提也好，他真正空相应的话，他就不会有所执着了。说我得到法性了啦，我在行十相般若啦，我得到佛受记或者得无上菩提，他就不会这样的执着分别。何以故？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，他不生我相、众生相，乃至知者、见者相。我的别名有16种嘛，如前面所说，也就是说没有我执了，不生我相了。可以故众生毕竟不生不灭故，众生没有生没有灭呢，法也没有生没有灭，既然能够修的众生也观空，他所修的般若波罗蜜也是空，能修所修都是空，那哪有一个实在的菩萨在行实在的般若波罗蜜呢？就观众生空，法也空，所以菩萨空，般若波罗蜜也空。如是舍利弗，菩萨摩萨不见众生故， 唯行般若波罗蜜。众生不受故，空故，不可得故，离故，唯行般若波罗蜜。总之就是要观我空，观菩萨空，般若波罗蜜也空。菩萨摩萨与诸相应中最第一相应，所谓空相应。那这空相应胜过其他的各种相应。菩萨摩萨能够这样的修空，能够生大慈大悲。所以这里也是值得我们留意的哦。佛有大慈大悲吗？大慈大悲怎么生出来？要学空。如果没有学空的话，这个慈悲只能停留在众生缘慈啊。那没有再进一步提升到法缘慈、无缘大慈，没有提升空慧的话，那慈悲还会停留在众生缘的阶段啊，不能够达到无缘大慈大悲。那前面是提到行空相应可以生诸善，不堕二圣，能沿途收生，很快得菩提，能够生大慈大悲。另外呢，也能够灭诸恶，也就是不生悭贪的心啊，这是布施啊，对治悭贪嘛。再来持戒对治犯戒，忍辱对治嗔恚，精进对治懈怠，禅定对治散乱，般若对治无智愚痴。首先解释生诸善，之后再来解释断诸恶。好，生诸善，首先第一个就是不堕二圣地。但是这里要注意，空相应有两种，一个但空，第二个是不可得空。如果但行空，二圣他有修空啊，但是二圣他只修空，他没有像菩萨从空再生大慈大悲啦，或者空再来含摄一切善法。所以只有行空的话会堕二圣地。那菩萨呢，行不可得空，连空也不执着，空也不可得，则无处可堕。再有两种空，如果无方便空的话就堕二圣地，有方便空的话那就不会堕落，能够直接到无上菩提。有方便空，这个在其他地方提到，就是他在修空的时候念念不忘众生啊，入禅定也不忘众生，出定也不忘众生，再来对空也不执着啊，这是有方便。好，接着就提到本有深悲心啊，入空者不堕，如果没有大悲心那就会堕二圣地。如是等因缘不堕二圣地，所以归纳起来就是学空，但是对空不执着，再来要有方便，要适度一切众生，再来要有悲愿。好，接着解释能净佛世界成就众生。能净佛世界成就众生者，菩萨住空相应中不会再有任何的障碍，教化众生，让他们行十善道跟种种的善法，以众生行善法的因缘故，佛土清净。这个地方很重要哦。我们有听说心净则佛土净，对不对？但是这里要注意，心净佛土净，并不是说我心里清净啊，整个佛土就清净了，其实不是。这里有一个转折，就是菩萨他心里清净，心里清净以后他要教化众生行善法，让众生都清净。那菩萨有清净，所有的众生都清净，他的国土当然就清净了。如果说只有你菩萨一个清净，大家其他都不清净，垃圾也乱丢啦，到处种种，你哪里去清净呢？对不对？清净不起来啊。 所以这句话我们注意看，教化众生令行十善道，以众生行善法因缘故，国土才会清净。所以菩萨心净，这是个前提。再来要教化众生，让众生都清净，才是真正的国土清净，这个很重要。以不杀生的缘故，那寿命就增长，那不结道，佛土就丰乐，甚至能够随心所欲，你想要这东西就感应而生。如是等众生行善法则佛土庄严，当然菩萨自己要行善法啦，我们要教化众生行善法，佛土才会庄严。好，问曰：教化众生，那就是佛土净，为什么要分别说呢？答曰：众生虽然是行善了，但是要菩萨行愿回向方便利因缘故，国土清净。虽然说你教化众生，但是希望我们教化众生以后让国土清净，大家有个好好的修学环境。就好像说牛在拉车啦，但是牛虽然它有力拉车啊，拉到什么地方去不知道啊，需要有那个驾驭的人啊。但是驾驭的人就是菩萨的愿，我希望你来成就佛土清净啊，所以要分别说。即得无上菩提，怎么样才能够很快得到无上菩提呢？行空相应，那既然是空就没有障碍啦，就能够很快得到无上菩提。好，外人又问，之前谈空相应，那现在又说般若波罗蜜相应，之后又说无相无作相应，那这几个相应有什么不同吗？答曰：有两种空，一个是般若空，一个是非般若空。先前谈到的空相应，有的听闻者以为是一切空，这里所以在说是般若波罗蜜空，就是特别强调空，是般若空，特别要强调般若空。那有人又疑惑啦，那只有空相应是第一，那无相无作难道不是第一吗？是故说空无相无作相应也是第一啊。为什么？空就是无相，无相就是无作，那只是名字的差别了啊。所以谈空相应是第一相应，那在大乘法来讲，空无相无作它是做平等观的，没有什么差别啊，所以都是第一，并没有问题。好，再来解释什么是最尊最圣啊。最上故言尊，破有故言圣，用空破持种种有的执着，得到这样相应，不再傲耀其他的，所以是最妙。如一切众生中佛是无上的啦，一切法当中有为法无为法当中，那是涅槃的法是最高无上的啊。如果是一切有为法当中，那是善法习相应是最上的啊。好，其他的如赞般若品中说。好，接着解释像刚刚提到菩萨能够行空相应的话，那经上讲如受记无异或者是尽受记。那外人就提问呢，如果能够行空相应的话，那佛就应该为他受记啦，将来要成佛啊。那为什么不说直接为他受记，而是说如受记无异？跟受记没有不同，没有不同代表说还没真正受记啦。 或者说快要受记了，还没有真正为他受记了，只是说你快了快了啦，快到家了，但是什么时候到家还没有啊。那万人就觉得疑惑啦，我这样的行空相应，那应该就为我受记啦，为什么还没有受记了，只是说如受记或尽受记呢？好，论主回答，菩萨心行道，肉身未得无生法忍，代表这个还是结业生身的菩萨了，他还没得无生法忍，他还没得波州三昧，他只不过是以智慧力故，能够如是分别深入空，就他对空有一些体会了，但是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的阶段。佛赞叹他入空的功德，所以说如受记无异。那有三种菩萨，一个是真正得受记的，另外一个是如受记，第三是尽受记。真正得受记的，这个在后面阿毗跋致品不退转品那边会说，那么这里说的是三种受记，得受记、如受记还有尽受记。好，万又问，那这里既然讲空相应是第一相应啦，为什么不直接为他受记呢？好，论主这里提醒我们，空相应虽然是第一相应啦，但是不是只有空就好，其他的功德也是需要哦。其他的功德，方便、禅定等等，还是要聚集，不是只有空而已，只有空的智慧，假如没有其他的禅定等功德，还是没有办法得到受记的，复次，菩萨虽然力根智慧，不过其他的功德还没成熟，所以还没得受记，或者有的人一听闻说佛要为他受记的，也容易产生骄慢心，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就暂缓了啦，就还没有为他受记。那虽然说还没实际上为他受记，不过说如受记或尽受记，这样赞叹他，再来勉励他，劝进其心。那如受记与尽受记有什么差别呢？这里提到是钝根跟立根的差别。如果是立根，行空相应，那就是如受记无异；如果是钝根的话，那就名为尽受记。好，接着解释，能为无量无边的众生做益后，就是能够为众生做大饶益。那利益众生的种类有很多啦，比如说令众生常安稳得涅槃，再来有两种利益，一个是离苦，另一个是与乐。那离苦又有身苦跟心苦咯，菩萨能够灭众生的身苦跟心苦。那乐又有不同的乐啦，也的是人间的乐啦，或者天上的乐，或者是涅槃乐。那另外就是离三界，让众生离三界，离欲界啊，离色界，或者离无色界。那如果是解脱乐，还有三圣的差别嘛，有的是声闻的，有的是缘觉的，有的是佛圣的，无上菩提乐。所以利益众生，有的没有饭吃给他饭啊，没有衣穿给他衣，那有更进一步给他涅槃解脱乐。那同样是解脱，有的更得到无上菩提乐，为无量的众生做大饶益。众生益，这之前有提过了。好，接着 解释菩萨不念啊，说哎，我跟般若波罗蜜相应，我会得到佛的受记啊，乃至得无上菩提转法轮啊。世人有大功勋，我有的丰功伟业啊，容易起骄慢心啊，求人家的奖赏，以求报故则为不净，就不清净啊，他有所求嘛。菩萨不然，虽然与般若波罗蜜相应，利益无量的众生，但是菩萨因为他是破除我执啊，破除法执，所以没有我心，没有骄慢，也不求功德回报，就像地一样，他虽然是利益一切万物了，功德殊胜了，但是他不求回报，所以菩萨不做是念，菩萨不会想说 我修般若啊，我与般若相应啊，佛要为我受记或尽受记啊，我要尽佛国土啊，成就众生得无上菩提啊，转法轮等等啊，他不做这样的分别。转法轮意啊，这之前在卷一卷二十五那边有提过了。好，接着再解释菩萨不见有法出法性。乃至不见有法得无上菩提。好，问曰：何等法出法性？法性就是诸法实性了啊，前面提到诸法实性。此中佛说行般若波罗蜜者，前面提到菩萨不见行般若波罗蜜能够得到诸法实性啊。那这边在讨论菩萨不见有法出法性。何等法出法性？此中佛说所谓行般若波罗蜜者，那么行般若波罗蜜的那就是菩萨啦啊。知者见者即是众生，有修行的人有所修的般若，但是在法性中啊，他其实没有能修所修的差别啦，众生也是空，法也是空，所以法性当中众生变为法性，以是故菩萨自己不生高慢的心，不从众生求恩德回报，不要说我对众生有恩啊，希望众生回报，那对佛那边来说也不见佛为他受记，所以这里面包含几个意义哦。法性是诸法实相是空相，那众生空，这就包括三相。第一个是菩萨自己，菩萨自己是空啊，自己是空的话，他就不会起高慢心了。再来，他度化一切众生嘛，众生也是空，所以他不会说我对众生有恩啊，你们要回报啊，众生这方面也是空。第三，佛啊，众生中最上的是佛嘛，那他对佛也观空，不会执着说哦，佛你要为我受记啊，所以这样的意义来说，众生变为法性，那法性是空，所以自己不产生高慢心，也不从众生求回报啊，不见诸佛为他受记。如菩萨是空，佛也是空，行者是菩萨嘛，菩萨是空啊，那得无上菩提者的佛也是空啊，何以故佛自说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不生众生相，乃至知者见者相。菩萨行般若波罗蜜，他也不会分别种种的法相啦，何况是众生相呢？何以故佛自说因缘，众生毕竟不生，不生那当然就不灭了。 法也是不生不灭，那就是法性相。法性就是般若波罗蜜啊。云何般若波罗蜜而行般若波罗蜜呢？好，接着来解释经文的不受众生，众生空不可得跟离。不受众生就是不取啊，不受神，但有虚妄寂我，就是根本没有我了，那只是众生妄执，那当然没有可以取得这个神我可得。众生空者，众生法无所有，所以是空了，不可得，以实质来到处追求也不可得。众生离是一切法自相离，一切离自相，像我离热相，这个如相空中广说，前面有提到十八空里面那个自相空。好，第一相应胜其他的相应，如上说。再来解释菩萨习空能生大慈大悲。菩萨修空主要就是众生观空啊，法要观空啊，这样子修众生空法空，深入空相应，但是他还记得他的本愿啊，要度众生。虽然是众生是空啊，但是他的本愿并没有忘，还是要度众生啊，因为众生还没有了解到空的道理。啊，看到众生狂惑颠倒，本来是空啊，但是众生不了解是空，产生种种的执着，所以菩萨会产生大悲心啊。我虽然知道这一切法空，但是其他众生还不知道，所以为了教化众生而生大慈大悲。好，最后菩萨行空相应，六恶不生啊，常不生破六波罗蜜法。初发心菩萨行六度，那修行六度是很好啊，不过如果不清净杂行的话，就是美食杂毒啊，夹杂烦恼会有问题。那如果说夹杂着六恶，六恶就是前面所说的悭贪啊、破戒心啊、嗔恚啦、懈怠啦、散乱啊、愚痴无智啊，就是六恶。那如果有这六恶杂行的话，六波罗蜜就不增长。啊，六度不增长，当然就不会那么快得到无上菩提了，因为是夹杂嘛，杂染的了。那么我们现在知道诸法实相能够拔除六恶法的根本。好，举布施来说，菩萨他有智慧啦，知道布施是善的。那如果是悭贪，就是不善了。不善不能够得福德啦，反而会堕入恶鬼贫穷当中。知道悭贪的过恶如是啊。那如果悭贪自己爱惜自己的身呢，执着世间的乐，会产生悭贪的心。一有悭贪的心，那即使说布施啦，比较不值钱的东西他能够布施，可是贵重的物品它就不能够布施的，对不对？只要有悭贪的话那外物身外之物它能够布施，可是内财它就没办法布施的，因为它执着我，执着受者或者取向执着财物，不能观三轮体空这样的话，那就不能够圆满布施波罗蜜，那就是破布施波罗蜜。虽然有所布施，那就不清净啊。菩萨行空相应故，不见我，也不见世间乐。当然，没有我执啦，没有众生相啦，那就不会产生执着，就不会破布施波罗蜜啊。啊，万人又问呢、啊，如果不见我，不见世间乐，你虽然说不破布施波罗蜜啊，但是你都不见我了啊，不见财我，不见受者，你怎么去行布施呢？ 连布施也不见了啊，哦，你怎么去行布施呢？哦，好，论处回答，菩萨虽不见布施，以清净空心布施。作是念，布施空无所有，哦，众生需要就给他。就像小儿，哦，他认为土是金银啊，哦，觉得很贵重。那对长者来看，这根本是土嘛，怎么是金银？哦，长者不会跟他一般见识啊，哦，跟他抢这些金银啊，啊，你要就给你吧，哦，哎，就随便给他，哦，可是对长者来说，他并没有什么损失啊，不会说真的是舍什么金银，哦，所以在其他地方也提到布施，菩萨布施啊，其实并没有真正施舍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东西也是无常的，哦，你现在不施舍，将来他也会离你而去啊，是不是？那倒不如现在我们还可以运用它的时候，你拿来施舍利益更多的众生，哦，即使你不舍出去，将来你也无常，他也会无常，嗯。所以这里提到，哦，就是观空能够破除种种的恶心，那布施如此，其他的五度也是如此，哦，以是故虽同空，它空它只是破除这些恶心的烦恼而已，并不是说把布施的行为啦，利益众生的这些啊，也都不要做，哦，不要会错意，哦，它只是破斥烦恼执着，但是还是要利益众生，哦，行如幻的利益众生的佛事。好，最后结语，菩萨摩萨住这样的空相应中，能常不生六恶心，哦，那不生六恶心，自然六度就是纯净啊，纯净就能够增长菩提，很快得到无上菩提，哦，好，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下一次讲38卷，请大家讲义记得带来。